找到关键证据，美国同四十国分享间谍气球机密，武汉万人抗议，权斗白热化，中纪委查内鬼2300人，马斯克开启总体规划三 AI 技术首次被中共利用，乌克兰八支劲旅反攻克里米亚，俄国恐怕2月进攻。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9日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向四十国分享气球情报，将采取更多行动。中共气球进入美国领空被击落一事持续发酵。美媒8日报道，美国同四十个国家的外交官举行了简报会，分享了美国情报界掌握的有关间谍气球的惊人信息。而美国国防部曾经建议，美中国防部长通话遭到北京拒绝。对此，美国政府已经在度筹备进一步的行动。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副国务卿舒曼2月7日向40个使馆的近150名外国外交官介绍了间谍气球事件的始末。同時，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在6日和7日亦召集外國外交官，透露了美國情報界的驚人消息，就是間諜氣球屬於中共軍方龐大的監視計劃。簡報會指出，雖然美國情報分析專家仲未確定中共氣球艦隊的規模，但是美國官員講到這個計劃自2018年起就在5大洲執行了幾十次任務，其中一些目標是日本、印度、越南、台灣和菲律賓。美國官員表示，對擊落的氣球進行了分析，找到驚人的關鍵證據，比如氣球中找到太陽能板、螺旋槳和舵，一些氣球配備了電光傳感器或者數碼相機，可以捕捉到高精度的圖像。氣球的移動軌跡和自然風向不符，氣球可以由中共軍方遠程操控的。另外，氣球還配備了無線電信號和衛星傳輸能力。美國確定氣球是從事間諜行動的飛船。報道中說，這個行動以海南島為中心，涉及一間中共私營公司的軍民兩用技術。中共採用的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技術，並同現代通訊和偵察能力相結合，目的是收集有關其他國家軍隊的情報。美國國務院沒有立即回應評論請求。事件發生之後，中共一直在講和美國溝通很順暢，但是美國再一次爆出北京的大話。2月7日，五角大樓發言人賴德表示，在擊落氣球之後，美國國防部長盧埃德·奧斯丁提出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进行通话，但是遭到北京的拒绝。不单止是这样，发言人毛宁还说责任在美方，同时警告美国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还威胁说中方将对事态的发展作出必要的反应。目前气球事件仍然在发酵中，有很多疑问还未搞清，比如中共具体在监视什么，收集了什么信息，指揮一個事件的究竟是誰，是習近平還是中共軍方等等。但是美國恐怕會採取更多的行動進行回擊。拜登在2月7日的國情之文對習近平強硬叫話，儘管尋求和中國合作，但如果威脅美國主權將採取行動。他還脫稿慷慨激昂地說，給我一位願意和習近平換位的世界領導人。同時，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7日表示，美國和中共的關係現在很緊張，拜登政府正在研究下一步採取的其他行動，而他已經安排在2月15日為全體參議員舉行和中共監控氣球有關的簡報會。而由共和黨人掌控的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亦在7日舉行了間諜氣球事件後的首次國會相關聽證會，題目是中共對美國國防的迫切威脅。兩黨議員都呼籲要正視中共的威脅，美國現在就必須採取一致的行動。間諜氣球事件令中共好被動， 美中关系已经降到冰点，眼睇中共两会将喺三月召开，而日前中纪委嘅一个通告似乎暗示咗中共内部排除异己嘅清洗亦进入白热化，同时国内老百姓对政府嘅不满更系暗潮汹涌。八号有上万名武汉退休人员聚集喺市政府门前请愿。中共两会即将喺三月召开，当局已经开始部署相关工作。六号，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主持政法委会议，传达所谓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决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和习近平核心保持高度一致。而在七号，中纪委就通报话，202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共处分2300多人。同時在1月29日至2月3日依6日之內，就有10個省的司法系統的50名高官落馬。海外時評人士黃克認為，當局在兩會前兩次強調對黨忠誠，講明內部還存在不忠誠的人，有不和諧的聲音。習近平上台這麼多年，一直搞反腐，反腐依靠的就是中紀委。現在是中紀委書記換成了習家軍，換成了李希。李希上台之後，必定要對中紀委隊伍進行可靠性甄選。這個時候，習近平放出這個消息，就是要確保習近平對全黨的控制，同時對中紀委隊伍進行了威脅。而中紀委7號通報2022年處分的2300人，可能就是所謂的內鬼。另外一方面，間諜氣球被美國捉到，這個令習近平在國際上做的外交努力付諸東流。有分析認為，在習近平不知情的情況下，不排除有內鬼故意洩漏出間諜氣球的相關訊息，干擾布林肯訪華，令到習近平顏面盡失。法廣法文指出，2023年應該是習近平擔任第三任期的開局之年，但去年經濟增長僅僅為3%，非常不樂觀。而眼下氣球事件則令這個開局更不吉利，而國內亦不平靜。北京時間上午8時，武漢數萬人打著遮聚集在武漢市政府門前的街道上，抗議當局縮減退休人員的醫藥費補貼。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武漢當局將退休人員每月260多元的醫藥補貼減了70%多，縮減至80多元，導致他們什麼藥都買不到，喪葬費亦從每人70000元降至30000元，同時醫藥費的報銷門檻亦提高了，改成到門診看病要夠500元的門檻費，門診報銷要達到700元以上，最高3500元。才能夠享受報銷，在這個基礎上，老百姓一年損失數千元。而武漢市差不多200萬退休人員，抗議者要求恢復原來的醫保補貼額度，並要求政府在2月8日公開答覆，如果當局不解決問題，他們將在這個月的15日去中山公園舉行更大規模的維權活動。報道說，武漢當局已經事先得到了這次抗議集會的消息，前一日晚黑，各地派出所通知退休人員當日不得前往市政府請願。今日的集會現場停住多輛大巴，車內擠滿了特警，集會的廣場亦有很多警察和便衣。時評人張天亮教授指出，白紙革命大大降低了人們心中對中共的恐懼，越來越多的民眾願意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益，這個將加快中共解體的進程。據路透社報導，馬斯克預告總體規劃3，地球將邁向全面永續能源之路，而這個規劃恐怕同 AI 技術有關。而另一項人工智能技術深藝技術正在被中共利用，專家警告中共正在發起了一場虛擬空間的信息戰，一場信息入侵戰。馬斯克2月7日在 Twitter 上透露，總體規劃3將在3月1日呈現地球將邁向全面永久能源的未來之路。先講什麼是總體規劃。2006年馬斯克首次公布總體規劃，總體規劃1目標是將昂貴的電動車變得便宜。 2016年，佢發布咗總體規劃二，提出整合式嘅發電儲能系統，同時強調全自動駕駛系統。而現在馬斯克宣布正在推動嘅總體規劃三，目標就係令人類全面拋棄化石燃料，擴大運用人工智能 AI。 人工智能嘅話題依兩日好火。8號法新社報導話，中共正在利用另一項人工智能技術深藝技術，首次使用在中共宣傳片中。據美國社群媒體帳戶分析公司的報告顯示，虛擬新聞媒體在社群媒體上播放的影片，使用了由人工智慧軟件所生成的假主播。分析公司副總裁斯塔布斯表示，這個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和政府使用 AI 虛構人物來製作騙人的政治內容的新聞。而新聞短片中自稱 Alex 的新聞男主播批評美國對國內槍支暴力泛濫不作為，在另一段影片中，女主播是強調中美大國合作的重要性。報告指出，這兩位用 AI 生成的主播應該是使用了倫敦人工智慧新創公司提供的技術。資深時政評論員唐正遠表示，與傳統視頻技術相比，深藝技術開發成本低，使用的門檻低，使用效率高，以假亂真的程度很高。如果一個政府以國家行為來用這種技術造假，最大危害是以低廉的成本迅速大規模的進行虛假宣傳和輿論的操縱。他說，這次中共以兩個偽造的虛擬主播來播報新聞，混淆視聽，這種做法有可能影響甚至改變民主國家的政治進程，因為他可以偽造出無數個以當地人面孔出現的新聞主播。這個表明中共已經發起了一場虛擬空間的信息戰，一場信息入侵戰。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夠有效應對這種入侵，民眾久而久之就無法分辨哪些是中共說的，哪些是自己的政府說的，後果極其可怕。俄烏戰爭馬上到了一週年，烏克蘭官員評估俄羅斯在烏東大舉增兵，有可能發動新一輪的攻勢，時間可能在2月中旬之後。聯合國秘書長則擔憂，俄烏衝突如果升高，恐怕將使世界走向更大規模的戰爭。路透社報導，俄烏戰爭即將滿一年，烏克蘭估計俄國基於象徵意義發動大型攻勢。盧金斯克州州長克大說，俄羅斯正在烏東大舉增兵，可能準備在下個禮拜沿著一條戰線發動新一波攻勢。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6號亦對193個成員國發出了警告，聯合國擔心俄烏戰爭的局勢恐怕進一步升溫，意味著世界正走向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目前烏克蘭亦正在規劃在春季反攻收復失土。烏克蘭代理內政部長克里免科日前宣布，正在組建由軍隊、警察和邊防部隊構成的三個突擊旅，目的是攞落克里米亞和頓巴斯。他表示，這些部隊將是富有作戰經驗的安全部隊人員，亦會有志願者參加，預計會有3.2万人加入。他呼籲西方提供射程更遠的導彈。 CNN 的報導說，8號澤連斯基閃電訪問了英國，英國首相辛偉成去機場接他，接下來他還將會晤查爾斯三世。澤連斯基在英國國會發表演說，有超過1000名議員和官員全程站立聆聽。他呼籲英方盡速提供先進的戰機。英國首相府指出，首相辛偉成已經指示國防部商議可以提供哪種戰機。發言人強調，烏克蘭現在最需要的是獲取短期內可應用的能力，而戰機則屬於較長程的解決方案。英國還未決定是否要提供自家的戰機，但首相府8號早上就宣布擴大對烏克蘭武裝部隊的訓練計劃。首相府指出，英方的目標為確保烏克蘭軍隊的飛行官未來能夠駕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規格的先進戰機。英國將與國際盟友協調合作， 致力滿足烏克蘭的防衛需求。這樣的說法相當於為西方的未來提供烏克蘭先進戰機埋下伏筆。各國先前多次表示暫不考慮支援戰機。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